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你就不要顺着情欲来生活。这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样跟，其实也不是年轻人啊，任何一个年龄，我们也不要把这个事情只想到就是这就是性。其实嫉妒啊、骄傲啊、愤怒啊这些东西，我们如果随心所欲都会受到败坏的。那我们更要相信，我们如果是顺着圣灵而行，如果我们凭着信心在主的慈爱中生活，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恩待我们的。那因信称义的生活，最后一定会把我们带到永生里面在这里讲收永生，并不是说好像我们信了主没有永生，而是我们信了主生活中会见证我们是有永生的。那行善也不要自欺，行恶不要自欺，以为神不会惩治。行善也不要自欺，或者不要丧志，不要灰心。我们行善不要丧志，不要灰心。这个不丧志不灰心的理由在前面有讲，因为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相信神的公义，我们相信神的恩待。那这个到了时候就要收成，那我们同样也一定收成，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收成是不一定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收成。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一定会收成，不一定是我们自己可以看得到的。一定会收成，甚至他也不一定会信主，但是只要你是顺着圣灵去传福音，在你的身上一定也有福音的果子或者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神的恩惠和慈爱，就是你做什么一定有它的结果。我觉得在不信上帝的人就是悲哀就在这里了，因为这个世界你看不出来什么，你不信上帝你看不出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不信上帝的人，你在这世界里面你可能有一段时间你可以说我就凭良心做事，但是就你实在看不到你为什么要凭良心做事。如果没有这样一位绝对的慈爱的上帝，那我们会相信我们行善，我们顺着圣灵撒种一定会有结果的。我们就这样说，一定会有结果，一定会有正面结果。我们能经历到多少我们不晓得，是不是我们所期待那个我们也不能确定。我们只知道我们的上帝是非常奇妙非常真实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心思意念一定都会有正面负面的结果。如果我们顺着圣灵就是好的，不顺着圣灵就是坏的。第十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这有了机会就当行善，我想起码我基本上是有了钱我就会行善。那有钱要很有钱，甚至很有钱也不一定会行善。那如果有机会就行善，那不知道有多少行善机会，天天都有。耶稣说总有穷人与你们同在。有了能力我在行善，我们也通常就会把自己的能力要看到多大才行善，也就不行善。这一点也冒着这个崇洋媚外的，我还是觉得说美国人虽然现在慢慢远离神但是起码在这地球上，我觉得长期比较接近神的，他们的爱心啊什么各方面还是比较多这些灾难因为像这海地，就刚强在一个那世俗的银行，他说我们跟他谈话说，他就说我们银行也有奉献，也有这个。那么康健在读大学我们大学也有这个现在奉献的管道到海地，其实都有这种。就是有机会就去做我没有崇洋媚外，我也不是捧美国，我也知道都有很多的罪恶，但我不是在捧美国，我在说一个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 长期的是顺着圣灵的话，一定会有果子的。所以我们不是批评什么任何一个异教的文化或什么，因为圣经这样讲，而且我们也是其实也是责备自己，如果我们真是连于基督，连于那个好的葡萄树，我们应当会结出好的果子，我们的善良，我们的正义、勇敢各方面，神的性情应该越来越多在个人或团体中显出来，我们应该这样。但这个我们也从保罗的话和我们整个圣经里可以，我们经验也是一样，不要把这种当作一种所谓的自动，甚至自动自发自然。有人一想到圣灵的工作就是自动的，我觉得刚好相反，你自动的常常是堕落懒惰的。我们靠着圣灵，完全仰望圣灵，仰望神，凭着信心，可是需要努力的，需要尽心的。我们信靠神的人，就是在我们尽心努力挣扎的时候，我们不夸口，我们不会说这是我了不起，我们荣耀归给神，我们依靠上帝。那对众人，对信徒一家，保罗说希望都是有这种行善扶持，有机会太多了。那当然也求主恩待我们了，这时候也都需要信心。我们行善不是积功德，我们行善也不是跟人家比赛，我们行善也不是做给人家看，可能我们都掺杂了一些这样的动机，求主怜悯。我们行善都是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更是对信徒一家，我们也很感谢主。保罗也讲过嘛，人不知道照顾自己家里人比不信的还不好。神如果把这个艰难的人放在我们身边，那么正常的情形我们是会比较要多去关心的。第十一节，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大呢？保罗都是有秘书代笔的，但是他也有几个字告诉，就是他自己来签。凡希徒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这话不太好听哈，不过我需要说明一下，希徒外貌体面的人，意思就是看外表的人。看外表，什么叫看外表呢？外表，你不要想到说是他穿的什么开的用的是名牌，那个叫希徒外貌体面。这里讲希徒外貌体面，是希望就是从肉身中能够得到什么好处。那在这里就是讲希望那个希望自己身上有一个体面的记号的，也以此为荣的那种人，就是什么，因为割礼是一个看得到的记号，尤其在男人的公共澡堂里是看得到的。那种犹太人觉得以此夸口，我们并不会对这个事看得太重。你喜欢戴耳环啊，或者是喜欢什么样外貌的，这个不是很重要。但是重要的就是，如果你以外貌来衡量一切，你以有没有受割礼来衡量一切，然后这个外貌就变成你的肉体，你以你这个人的成就来衡量一切，那是错误的。凡是想要以人的成就来衡量的，就希望受割礼，就希望走律法的路，而不喜欢说我这是凭着恩典。那我们一定要一再强调，就这外貌要跟我们的肉体或者跟我们凭着人来做事连在一起。就是以人为夸口的都喜欢受割礼，他们不喜欢背耶稣的十字架，他们甚至从正面来讲，他们不喜欢享受上帝给他白白的恩典。当他们说如果因为一个人说我们就享受耶稣在十字架所做的一切，这个你讲这样的道理，犹太人会逼迫。那么所以在加拉太人教会也有人就跟着这个讲法做。那事实上呢，十三节，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受割礼不过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夸口就是荣耀的意思，连自己也不守律法。各位，任何一个人说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品学兼优守法的人，这种人都是不知道自己没有守律法的。这种人我们真是要把更清楚的律法，特别是像登山宝训跟他讲，你知不知道你完全没有守上帝的话。一个人一旦自夸的时候， 他以自夸，他就不知道律法是定他罪的。他们要你受割礼，不是爱你们，是也是要，就是要每个人借着你们肉体夸口，就是我们有成就，人有成就，人是值得肯定的。可我没有说人不值得肯定，但如果人值得肯定，一定是依靠上帝的。这一点是我们基督徒这个最后关口的，不能够再退下去了。那很，我就是听起来很好听啊。温家宝先生说：“以人为本，我们只能以神为本，我们不能夸人。我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然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我只荣耀，夸就是荣耀啊。耶稣为我所成就的。”好，我们今天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也是我们熟悉的话哈。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也喜欢讲夸。我们说过，就是引以为荣的意思，就是以此为傲的意思。我们以耶稣的十字架为傲，为荣耀。相对的就是我们以我们自己所做的为羞耻，因为我们不是自卑感，而是我们发现在十字架光照下，我们发现人所做的一切不足以叫他称义，人所觉得愚拙的，神却成就了他的智慧，人所觉得软弱的，神却成就了他的大能。所以十字架对我们人是一个否定，也是肯定，否定我们自己所能做的，肯定上帝为我们所做的啊，就是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我和十字，就我们信的耶稣哈，这个是对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可以说就是，然后说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哈，这两段哈，就是很属灵的话了，但是我们用在我们生活中的生活里面应验哈，大概。意思不是说什么厌世哈，也不是说我们那种很神秘的经验，就是一种对上帝绝对的信心，以至于我们这世界应该是负面的意思，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的肉体呢，对我们不能再有什么影响和吸引，我们也不去稀罕它，虽然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哈。第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要做新造的人。受割礼不受割礼，就是这也是我们看保罗的书信或看圣经需要小心的地方，到底受割礼重不重要，或不受割礼重不重要，看起来好像有的时候很重要啊。在第五章的第三节，受割礼就是欠行权律法的债，你做这个事就是死掉了。有的时候我们又觉得好像就像这句话没有什么关系。我想这样子，就是外面的仪式最至终来讲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能够有实质上的改变，这实质上改变是从我们心里的信心产生的。这话都要稍微小心点看，就是在华人教会里，包括我们信友堂，不是一个太注重仪式的教会。所谓注重仪式教会，我们通常说是天主教啊，或者是圣公会，甚至某个意义来讲信义中也是，就是那个仪式是甚至跟你得救有关系的，洗礼啊，圣餐啊，或者是一举一动，我们不是那么重视。但我们也不是像有一些很我不知道怎么讲，很灵恩的吗，或者是很属灵派的，就是所有的仪式都不看重，我们不是这样。那我们好像比较中间一点，那其实都有它的道理的。最重要就是还是你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耶稣基督给你的恩典，你是不是重生得救的人，你是不是与主同钉十字架的人。要紧的是你是不是一个更新的人。外面如果有，我们用医学来讲，就是你外面贴一点膏药没有什么用，你里面身体什么排毒真的排掉了那才重要。所以我们里面是就是一个更新的，不是外面漆了一点油漆的啊，这个是保罗所讲的。第十六节，凡照此理而行的，这理就是受不受割礼无关紧要，是做了新造的人。 一个看重自己新造的人，重生得救的人，那么他必定得到，也向神求平安和怜悯，是加给他们。我们也希望求主保守我们这个做新造的人。当然如果你只想到一点就是得救的话，或者像我们刚刚讲就是重生得救的话，好像就是受洗或者是决志那一件事情了啊，其他的都不重要了。倒不是这样讲哈，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生下来，我们很看重他能够顺产，但是不是说他生下以后就不管了，他冷死没有，他有妈妈有没有奶，都不管他了。事实上从一个小孩生下来，或一个小孩子我们一发现已经在母亲的腹中成型了，一直到死恐怕都重要吧。我们不会说小孩生下来哦就大责已经了了，其他的事情都不管了。一个人决志了，一个人受洗了，一个人信主了，一个人加入教会了，我们也不会就说哦就停在这里。也许有些阶段是特别重要，有人带他去传，带有人去传福音啊，他有人带他决志归主，有人带他能够信仰认识清楚，有人带他受洗，有人继续在团契里带他，这每一步也许都很重要，但是有些步骤可能更重要。但是总的来讲，一个新造的人呢是一辈子的事，而且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也再一次说，我们希望是甚至如果有新造的人，只哪怕是一万个人教会里的一个人是新造的人，恐怕对这个教会来讲也是新造的教会。就是我们总要把人的更新跟教会连在一起啊，愿大家都是如此。这个愿平安和怜悯加给他们啊，这都是保罗比较不那么常用，他比较说恩惠平安啊，这里说平安和怜悯加给他们啊，愿在做新造的人以后继续需要神的怜悯赦免啊，和神加给他们，和也就是加给神的以色列民。这个话有一点突兀，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这句话呢？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就好了，或者其他弟兄姐妹。他说神的以色列民，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他在这里这么多这卷书里这么多责备犹太人的地方或犹太基督徒的地方，他需要让人知道他并没有轻看犹太人，甚至可以用这个来涵盖所有的教会。17节我们也觉得很遗憾啊，但是也是没有办法避免，就是这个现象，就是保罗对加拉太教会有很大的愤怒啊，他就讲这句话，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就不要再有这个加拉太书里面所描述的这些现象了。你们不要再受那个奉哥里人的影响，你们不要再离弃了这基本的真道，你们不要再放纵情欲，就是你们不要再怀疑我对你们的教导，不要再忘记我对你们的教导。就是说把他们如果不听保罗，他们如果听其他人，就等同于你们在搅扰我，因为我对你们有很大的爱，我对你们不闻不问哈。然后说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意思其实也是一个警告，搅扰我就是打扰到耶稣了，我有耶稣印记。这当然也跟受割礼派他们觉得生活上或者身体上有个印记啊有关系哈，就有一个印记，当然就表示有一个特别的身份了。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重点当然不是在讲他有没有割礼的印记，这耶稣的印记是什么，我们当然也说是一个隐藏的了，并不是保罗身上真的有个印记。但我们可以看到印记一般来讲就是应该有几个意思哈，一个东西上面盖有印记，第一点可能表示它是属于什么的，属于哪个单位的，属于哪个人的。你的书上盖了一个印记，康来昌藏书，这是康来昌的书。那你西装上面写一个什么张振杰的，就是这表示这是谁的，有这印记。那 我们信友堂的财产上面都贴了一个信友堂的标记，就表示属于谁的。那羊身上有的时候也烙个印记，奴隶身上有的时候也烙个印记，表示他是哪一家的奴隶。印记表示你是属于谁的。那印记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表示是珍贵的。那我的藏书上面盖了一个章，可是我想我的卫生纸上面不会盖什么章，卫生纸嘛，没什么价值。我那个很珍惜的东西上面盖过章，不怎么珍惜，就算是我的我也不盖章。那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是耶稣所宝贵的，是属于耶稣的，那可能也就还可以引申出一个我们也常有的用意了，就是也有耶稣的权柄，印记应该也带着权柄。这个是盖过章的一封信啊，上面有权柄。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我是属耶稣的，所以不要以为我是什么。我是属耶稣，也许也指的那些奉歌里的不是属耶稣的。我是耶稣所拥有的，表示那些人不是耶稣所拥有的。我有耶稣的权柄，表示那些人没有。好，十八节，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阿们。很简单一个结束哈。我们也说保罗最后还是一个祝福的话，藏在你们心里，能够认识神，这也是他心里所愿意的。有很多情绪，有很多的不满，他真实的，但他真的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蒙恩。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